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V 卫视6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安邦董事长吴晓辉被查，邓小平家族的光环为什么这次没有能够提供保护，中国当局关闭大量的八卦网站，政府是否管得太宽。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女士，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新的有关安邦的话题。中国保险业巨头邓小平外孙女女婿吴晓辉陷入麻烦的传闻本星期终于坐实，中国媒体财经率先报道吴晓辉6月9号被当局带走，虽然报道很快在中国被屏蔽删除，但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大媒体随后跟进证实了这个消息。吴晓辉近年来高调收购大量的海外房地产，甚至差点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的家族公司达成交易，但是安邦的高调也一直伴随着丑闻和传闻。就在今年4月，财新传媒还揭秘安邦空手套白狼的致富手段，导致吴晓辉提告财新总编胡舒立。那么吴晓辉跌落云端对于金融业和保险业的红二代红三代有何警示的作用？他的高调触动了谁的神经？红色权贵的身份这次为什么没有能他为他提供保护？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几个月以来有关这个吴晓辉出事的消息呢，从传言到坐实，我想首先听大家看看这个事态的发展是怎么一个脉络。那么吴晓辉出事，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吴晓辉出事啊，这个从传言到坐实，应该是说在习近平当局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大鳄稳定金融形势，尤其在十九大前稳定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的这个大背景下。但是由于吴晓辉这个名字非常敏感，他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所以呢就说让外界纷纷猜测和这个观察的是，这件事是否仅仅是金融和经济上的意义，有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我想这是大家围观的一个焦点。
好，听听何青年女士的这个看法，这个吴晓辉这次到底是犯了什么大忌，触动了谁的神经而导致这样的落马被查，您的看法？
从近几年来看呢，吴晓辉犯了两重政治大忌。第一条就是这个，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呢用让自己姐夫退出三届这种办法呢，起示范作用，暗示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退出三届。那么新老常委的子弟呢，也都知道厉害，纷纷返校。朱镕基的儿子，温云，还有就是温家宝的儿子，包括这个李鹏家族都已经退出了这个三界，或者调到不太重要的岗位去了。那么吴晓辉在这时候逆势而上，从这个2014年进入资本大扩张时期，这一点呢是犯了大忌。第二点呢，犯的大忌就是从这个2015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下跌去倾向，那么中国政府在忙于打这个外汇保卫战，维持金融稳定。吴晓辉这时候呢，正好是海外大扩张，它是一种庞氏投资的方法，就在国内不断的发就是做推出这个新的保险理财产品，然后敛来钱又放到海外投资，当然敛来的钱呢是人民币，它要换成这个外汇，那么他一个人在外面投资几千亿，这样一来呢，等于是危害了中国的金融稳定。这样一来，其实中共当局呢早就对他发出警告。2015年，南北三家国内媒体财经、财新、南方周末，包括《纽约时报》，都在讲这个安邦资本大冒险，指出他呢用这个推出新的理财产品敛钱到这个海外投资的这个秘诀。财新还特别提出他的红色家族的身份， 已经没有了，就是说他和邓卓然的婚姻关系终止，但是吴小飞呢好像没理会这些，
好的，
继续做他的啊。
嗯，待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财新传媒和这个吴晓辉的这个对决。那么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吴晓辉这次犯了什么大忌？
中
国
的
所
有
的
事
情
实际上
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离不开政治。那么刚才青莲呢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做了分析，我想从呢更多的从政治角度呢来做分析。那么金融保险行业呢这个是腐败的重灾区呢，这个事情大家全都知道，可以说是或者说是一本万利，或者说是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凡是涉诸其中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这里面既有邓小平家族背景的这个吴晓辉，同时也有姚玉林家族背景的这个海航。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抓谁不抓谁。那么我觉得话呢，这回这个抓这个吴晓辉主要的话呢就是的话呢，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因为这个金融业本身的这么一个问题了，而且呢涉及到呢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中共高层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话呢郭文贵爆料直接把矛头指向王岐山，那么呢这使得习近平陷入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那么通过吴晓辉这个抓吴晓辉呢反映出来一个中共十九大之前权斗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那就是习近平在两难中已经做出政治选择。
嗯，
他将和王岐山继续联手打击党内任何敢于挑战习王体制的党内反对派，同时的话呢就是震慑警告那些试图效法吴晓辉这种做法的人。
嗯，好的，您觉得这个事情的看点，陈奎的博士，您觉得这个看点是在哪里？
我有两个看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大家知道最近两三年来大家突然发现中国的长时间，就是这两三年以来中国的舞台上政治经济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权贵，就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大额金融家也好企业家也好，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表演。所以这个情况怎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想当然和中共的权斗有关系，同时也是更大的背景是说这二三十年以来中国有一批人有一批企业家通过依附中共的政治权力发了大财，发了大财以后他们要想到的很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财产的安全问题，他们的人身安全的问题，他们财产是不是能够稳定的保持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在中共这个体制下说变就变，不见得很保险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局势以后，他们有了经济力量，他们希望把这个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某种意义上开始进行政治博弈，从而寻求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财产和家庭的安全，从而维护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和政治发言权。过去他们是完全依附了政治权力的，但是现在这点是中共绝不能容许的。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来说，这是资产阶级，他们已经近期发财了的膨胀起来的资产阶级要开始产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政治话语权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他们要这方面的斗争，从大的背景上看，当然他们有具体的各个为什么出现了郭文贵事件，为什么出现了吴晓辉事件，甚至跟还有那个肖建华事件等等，这一系列的
等等，这些都是
这些事情都是和权贵有关系的，
他才是
最后他们都受到了处置，而且他们过去不是红二代，但是他们依附权力发了财，这种情况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在这个事情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财新传媒被指和王岐山的这个关系密切，那么这个外界广泛的报道，那么他们的重磅报道呢通常被视为中纪委反腐的这个风向标。那么上个月财新网揭秘安邦公司的这个致富来源以后，吴晓辉当时还声称要起诉财新网的这个主编胡舒立，但是到今天吴晓辉的这个落马被带走调查扣押，你觉得是否意味着在胡舒立的背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确实也发挥了一些威力，想听听您的分析。
啊，的确是这样。因为从十八大以来，财新网成为一个风向标，成为舆论先行的一个话声筒，这个中纪委的传声筒。那么胡树立跟王岐山是这个政治上的盟友，那胡树立在前面这个舆论攻势，王岐山在后面是政治动作。那这个事情呢，我想在过去几年中，凡是被财新网起底或者重点起底的这些政治家族或者是那些人物啊或者商人，基本上都落马，很少例外的，百分之可以说是99%都是一个准。那就说是代表中纪委这个舆论先行，叫三军未动舆论先行。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吴晓辉跟那个财新网的胡树立啊有一个博弈，在五月初啊这个他反击财新网的长篇起底报道，认为是捏造，认为他的婚姻啊名存实亡不实，然后到了五月底更加这个发文说得更重了，而且是两次指向了中纪委，说胡树立，说警告胡树立啊，你不要这个找权力来运作，权力圈子来运作，另外警告他不要用舆论来压倒这个代替法律，最后就说到了小圈子，说你们那个小圈子什么甚至是利益集团等等，直指王岐山。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发挥了他的威力，但是王岐山要对邓小平的外甥女婿下手的话，也会得到习近平的同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整个一个组合拳打出来，说吴晓辉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没有在，不仅是这个一直很狂妄很高调，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仍然不就范，甚至反攻到了王岐山头上，说最后是倒在中纪委的剑下，但那个能够倒得多惨我们可以看，说应该说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预料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我想再从经济层面请何建立女士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吴晓辉被扣押之前呢，上个月中国的这个保监会就已经禁止安邦在三个月内推出这个新的保险产品。那么现在外界有很多的报道，包括今天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说安邦面对巨大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而且安邦的这个业务已经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8%。那么很多中国的银行也在控制对销售这个安邦的产品。我想看呢，就是我们知道吴晓辉被扣固然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对安邦来说，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业务的缩减，这中间好像不能排除政治上的这个因素，来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政治上的，还是一个保险产品的安全问题。
嗯，
吴晓辉做的是保险产品，保险产品的第一要素就是安全性。那么吴晓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是庞氏投资，滚雪球式的方式，就是借新还旧，就是不断的发明各种各样的保险理财产品，然后到国内去敛钱，再把它转移出去，这对国内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嗯，
中国过去也几年银行的影子银行系统已经出了严重问题，各地都发生投资者亏损，到处都在这里游行啊、示威啊、抗议。那么安邦呢是有多少呢？安邦的总资产是19000多亿人民币，这个量是相当大的，相当于接近中国 GDP 总量的1/20每年的啊。那么它要出了问题以后，带来的窟窿可不是中国政府能够填起来的，所以现在把这个采取两套办法，一个是釜底抽薪，就是禁止它在国内再敛钱，同时禁止国有大银行出售它的理财产品，为它提供资金和融资平台，然后呢把人扣着在这里，那么就好办了。中国政府呢就可以让你逐步的把海外的钱转回来，就得听中国政府的话，这样就不会导致大的那个金融决堤啊。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您刚才提到，您说安邦是用庞氏这个经营的庞氏骗局的这个手法来经营。那么庞氏骗局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要求就是有新的现金流涌入。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已经安邦的理财产品断流的话，那么安邦会不会面临这个垮台的危险？如果一旦垮台，会对中国的保险业是不是造成巨大的动荡？给您30秒时间，请你很快的评估一下这个直接的效果。
中国不会让它垮台，要评估一下它的牵涉面有多广，会危害有多大。做了这个评估以后，会采取一些止损的办法。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提到这个吴晓辉，大家说到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跟他是邓小平的这个外孙女婿。那么以前很多时候安邦经历几年的这个丑闻和传闻，但是都平安过关，那么大家觉得跟邓小平家族的这个身份有关系。那么这一次这个红色权贵的身份没有能够成为他的保护层，您觉得该如何解读？
我觉得话呢，一般的讲，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掌门人， 可以说他的家族的人呢就获得了就是免死或者是免于被整肃的这个丹书铁卷。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因为的话呢，这个吴晓辉呢，他这次他这个公开向胡舒立叫板，而且影射王岐山，这个背景不简单。那么呢，实际上呢，是这个在郭文贵，我的看法啊，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呢，中共党内的这个对习王的反对势力的一次反弹和发难，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习近平的话呢就不能让了，就因为这样的话呢，将危及中共的十九大召开乃至习近平二十大的这么一个盘算，因为如果就是把这个火往王岐山身上引的话，那么王岐山如果不能够进入十九大的保留在十九大常委的话，那么呢习近平二十大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连任也是一个问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话呢，我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那么话呢，实际上呢，当然整吴晓辉究竟整到哪一步呢，我看这里面也还仍然有玄机。你包括这个吴晓辉仅仅是一开始说他就是个人原因把他跟这个安邦切割开来，这是第一。第二个，消息公布之后立刻在全网就这个就是撤除。
嗯，
那么的话呢，这个里面反映的话呢，这个最高这个领导人呢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有所顾忌，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哎，特别是影响到金融业。因为刚才青莲他讲了，这个吴晓辉他们这些人的话呢，金融链他有一个资金链在里面，他大量通信是靠过理财的这种方式，如果让安邦一垮的话，那么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习近平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嗯，好的，陈国德先生，您觉得这次为什么邓家的这个红色保护层没有能够保护？
我想一方面是邓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他是因他的这个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他余续的余续的余续，恐怕本身的影响力也很小了。再重要的是和习本身的那个他那个政治方针、经济方针也有关系。大家注意到了，最近几年来，习慢慢的在脱离邓的路线，而向过去毛的路线回归，有这个端倪。所以说，他更不会特别的在意邓的路线的继承、邓的那个威望的继承。所以说，我想这个几个方面的原因都有。我不过这个事件，我觉得还可以，我比较还可以感兴趣的是，刚才很多人也讲到了，就包括高先生也讲到了，他有几个反复，不并不是说一锤子像过去毛泽东整人一样都在黑箱里边的一锤子就搞死了，然后最后由胜利者方面来宣布他是怎么罪恶罪恶等等。现在是有几个回合，也就是说他这个权力斗争开始有点公开化和双向化，不是单向的一次就把你一方面就把你宣判你的罪行了，而有几次挑战。尤其是虽然现在吴晓辉显然落于下风，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起来，或者说他这个安邦的命运如何，都是中共要考虑的对象。而且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力这个斗争啊，开始出现某种公开化和反复化的这样一个，是对我认为对中国是个正面的消息，就是说他不是这么黑箱化，然后开始有各种力量开始公开的叫板，包括大家知道的最近郭文贵先生，甚至这些政治斗争开始诉诸于国外的法庭、西方的法庭来处理。这个东西我觉得意义重大，虽然他可能一时得不到什么结果，但是会对将来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陈伯国先生刚才陈伯国先生提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觉得那么邓家的这个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衰弱呢，跟习近平在政治理念上比较亲毛远邓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个胡苏立跟吴晓辉在互相叫板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胡苏立说吴晓辉与邓小平外甥女婿的关系、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那么吴晓辉反驳说这是捏造，也就暗示他跟他仍然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那么这个情况呢，他现在受到这个初试被拘捕，那么这个事情有可能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已经被邓家族扫地出门，因此邓家族仍有习当局已经发落。第二种可能就是邓家族已经衰落，影响力示威，所无法保护这个外甥女婿。第三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有意要清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平一些历史事件，为真正的习近平这个时代铺路。那么我倒不赞成说这个习近平要这个远邓亲毛，不见得。 习近平现在做出这么一个姿势，但是习近平有真正的时代，他要非毛非邓才有习近平的时代。他非毛非邓之后，他有自己的时代之后，他才能够取得一个一毛一邓的一个政治历史地位。因此今年我们看到国内在网站上其实出现了很多不少的揭露邓小平腐败家族这些问题，开始都没有被屏蔽，没有被取消，后来才陆续被屏蔽，但是很多网站上依然存在盘点邓小平家族腐败。其实邓小平家族是六四之后腐败的总根子，如果习近平认识到这一点，能够从腐败入手清点邓小平家族和邓小平的遗产的话，我想是一个善莫大焉。我们知道高速公路上到处写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但旁边一个交通路牌写着限高4.5米，说我想这些社会上的这个笑话或者段子的传闻呢、啊，这些隐喻啊，应该让习近平听到。
嗯，好的，我想从大的面来谈一下这个保险业和金融业的这个情况哈。那么何青莲女士，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金融业、保险业过去多年来是这个中国来钱最快的这个行业，一度呢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操控的这个重灾区，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2015年中国这个金融反腐风暴以来，已经有很多位的这个金融界高管和保险业的这个高管落马。那么现在活跃于这个领域的中国这个红色全国还有多少？你认为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在这两个领域的这个整顿是不是见效？
应该说是非常见效。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认为中共现在是为了金融稳定在整治吴小飞。三个原因：第一，吴小飞是中国25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公司，其他的公司都是央企还有地方政府特别扶持的企业，少数呢就是腾讯这样的那个民间企业家呢自己联合的。吴小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嗯，
第二呢，他的那个资本相当大，而且60%在这个海外。那么就是如果他一走，那么就是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出现陈奎德讲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打死吴小飞没用，关键是要把钱弄回来。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他在里面呢，慢慢的吐出来。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呢不太理解中国现在这个金融稳定，真的是到了生死攸关。应该说这几年呢，确实过去那些太子党，尤其是新太子党，在这个金融行业插手比较多，但是习近平呢这几年都已经用各种方式逼退了他们。目前呢，就是这25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公司，只有吴小飞一个人是拥有这种很薄弱的红三代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打击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这些其他的金融大佬看，你看连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我们也照打不误，你们就不要搞鬼了，有这个思维作用。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的考量，我觉得从这方面比从权力斗争方面来解读呢，可能更理解吴小飞为什么成为打击对象。
嗯，好的，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还是希望从政治上，因为中国所有的问题离不开政治，无论是反腐还是其他的，包括那个时候说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军报那就说了，他们的腐败问题啊，主要不是腐败问题，是政治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已经道出了这个问题的那个关键。
嗯。
那么刚才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说这个邓小平这个家族的话呢，是不是已经衰落？我觉得的话呢，不能完全这么样从表面现象来解读，因为实际上邓的家族的这种白手套啊，实际上已经多次遭过清洗，最早是89的时候的康华，那时候是俞正声，后来是首钢的周冠武和这个周北方，现在又是吴晓辉。所以但是每一次这个清理这些人之后的话呢，仅仅是白手套下去了，但是的话呢，骨子里面仍然是邓小平这个家族在实际上那在掌握着，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话呢，金融领域的腐败的话呢，这大家都看到，那个金融领域的腐败是无本万利，远比两桶油和这个电老虎来钱来得快。
嗯，
那么的话呢，这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讲呢，王岐山难辞其咎。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习王上台反腐以后已经5年了，但是呢，从金融领域里面虽然整了一些高官落马，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些基本情况。相反的，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安邦， 包括像海航还在恶性发展，他们都是在这五年的过程中爆发起来的。那么原因究竟在哪儿呢？我觉得原因的话呢，就在于他们这在里面有一种选择性的反腐。为什么说王岐山这个难辞这个他自己要负着责任呢？因为最早80年代的时候，是王岐山的岳父姚一林主管中国金融，那么之后呢，换成了朱镕基。朱镕基大家都知道跟王岐山关系非常近啊。朱镕基之后呢，再下来就是王岐山。王岐山呢，实际上一直是金融保险专业，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幕后的掌门人。那么现在造成这么一种情况呢，特别是像海航，它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它和王岐山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的轨迹呢高度吻合啊，恰恰就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我觉得话呢，如果要是习王要是反腐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而不要搞选择性的反腐。
好的，在接下来陈国先生点评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呢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观众朋友无法将他们的评论呢提交进来，那么您可以通过，如果您还想提交评论或者问题呢，您可以用焦点对话拼音焦点对话 @gmail.com 来提出您的评论。 Again, 焦点对话 @gmail.com。好，陈国德先生，
我觉得金融业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我想不管是习还是王，他们都意识到，包括所有的人都知道，新金融危机和一般的经济危机不一样。金融这个东西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时每刻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如一旦发生动荡，那是巨大的。例如历史上的教训大家知道很多，1948年、1949年的中国，当时金元券的膨胀一下子，当然它产生了政治后果。所以金融和政治的关系比一般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点是肯定的。包括1997年的亚洲的金融危机，你看也产生了政治后果，印度尼西亚等等。所以说他们肯定知道这个厉害，知道这个金融，中国的金融正如何庆元女士讲的非常的危险的，现在实际上的话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金融产生动荡，那么一定会带来政治后果，它不比一般的经济危机。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抓，但是实际上我也同意王岐山先生，过去因为他长期操纵金融业，他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在这中间能不能真正弄到底，大家也拭目以待。我觉得
好，这个话题最后还剩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最后来点评一下这个话题，吴晓辉话题，您觉得一个最大的看点或者最大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什么？那么陈伯公先生，请您现在谈一下，一分钟。
首先呢，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呢，这个金融在2015年的大股灾之后，希望开始围捕这个金融大鳄。但是我看到火烧到了两个层次，还没到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围捕那些依附于权贵的平民出身的金融大鳄，比如说这个毛晓峰、徐翔，还有这个肖建华，都属于这一类人。第二个层次就是权贵的外戚，并不是权贵本身的子女，比如说这个车峰是戴向龙前天津市长戴向龙的女婿，现在的吴晓辉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这人属于外戚，是利用权贵进入这个权贵圈子的。但是第三个层次并没有动，就是红二代、红三代本人，比如说是这些江泽民也好，我们知道2015年大股灾，还有现在政治局常委的儿子刘洛飞涉足其中，还有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涉足其中，还有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并没有金盆洗手，只是让人代为持股，他们都是金融风险背后的操守，他们并没有遇到麻烦。所以这里边我同意这个文谦的说法，就是选择性反腐。另外一点我想说，这次这个吴晓辉出事啊，他笨就笨在两点。第一个，他拉拢这个川普的女婿没有成功，因为美国引发了这个利益冲突之后他失败了。本来习近平原来支持他买了华尔道夫之后，习近平下榻这个酒店，而美国总统和其他政要都拒绝下榻这个酒店。他第二个失手就是他没有逃跑，他没有像这个郭文贵这样逃跑，他如果是留在美国潜伏下来然后爆料，他就是赢家。可惜他回去他还以为邓家族的光环有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肖建华是逃到了香港，这个从香港绑架回去，他不知道书上已经被绑架，下个就绑架他。这个吴晓辉在美国好好的，自己要回去还唱这个一带一路，说他的项目是一带一路，让习近平哭笑不得。所以说以后的商人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学这个郭文贵，不要学吴晓辉，不要学肖建华，有事就留在外国然后爆料，然后去影响中国政局。
好的，听听何先生女士，一分钟时间，我想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您如果作为安邦的消费者，您现在会出售他的这提前兑换现金，出售他的提单这个保险产品吗？您会怎么做？
只是有可能已经做不到了，尤其是大规模的抛售，很难找到理想的接盘者。
嗯，对，好，那么对于吴晓辉这个事情，您最后还有什么评论？三十秒钟时间。
是这样，这个现代经济的金融系统是神经中枢，如果神经中枢瘫痪，就等于整个人都会瘫痪。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把维持金融稳定当作事关政权生死的大事。
嗯，
吴晓辉就是在这方面呢出了逆鳞，所以不管他是邓小平的什么人，反正目前呢就是被拿来祭刀。
嗯，好的，高文先生最后的点评。
金融呢确实是中国的经济甚至于政治的生命线，这点毫无问题。但是呢前段时间盛嚣尘上的来传闻叫做金融政变，我觉得呢对这个问题呢稍这个应该是就是留意，实际情况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恰恰就像前几年就渲染这个这高调渲染私人帮啊，这个新私人帮，这是一样的。实际上金融出问题，实际上在于的话呢，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的大的决策上出了问题，包括那个股市的这个危机，这个本身呢，实际上第一是熔断，第二个呢放风说要涨到4000点，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外汇储备的话呢，这个外流呢，大批外流呢，实际上是习近平大撒币，短短的时间内10000亿美元抛出去之后，引起恐慌，其他人跟着上来造成的。
好的，陈贵德先生。
对，我想刚才文健先生已经提了，我本来原来就要讲，这个事件恐怕还不能脱离2015年那次股灾，恐怕还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当然，这个股灾。当时习近平甚至向人说你要涨到10000点，这种话非常尴尬，他们国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干预，各种办法干预，最后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是他的政治上的失，没有经济上的失败和非常尴尬的一点，一定要有一个替罪羊。所以老是讲什么金融政变的、经济政变的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说要有人来替这个事情，而且恰恰吴晓辉和这个事还有很多人被整，包括肖建华，这些恐怕都和这个事件这个要有一个要接这个盘，接这个当替罪羊有一定的关系，我想这个不能脱离这个问题。另外吴晓辉这次被拘押禁足国外，这确实这点和柏宏先生讲的是对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中共内部的斗争国际化的危险，郭文贵事件是个很显然的例子，他们不愿意这样类似郭文贵事件再次发生，这些东西都是他现在要加紧的把这些人都控制在国内，包括吴晓辉这次恐怕是真的要采取这个禁足的措施是有关系的。嗯，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安邦董事长吴晓辉落马的消息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娱乐社交媒体遭到关闭，中国政府是否管得太宽。那我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虽然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出了一些技术问题呢，但是您还可以在美国之音的脸书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中国政府出台了威力强大的网络安全法，本月开始实施。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最先被下刀的是60多个经常报道名人绯闻的社交媒体账号，理由是他们传播低俗内容以及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几天之内，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和长春国贸等一大批娱乐大 V 账号被关闭，南都娱乐周刊、巴莎娱乐、男人装等几十个娱乐公众号也同时被封杀。 那么八卦网站不涉及政治，为何还是难逃当局封杀的命运？如果仅仅是因为低俗就被封杀，中国言论自由还有多大的空间？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娱乐社交媒体，也就是所谓这个八卦媒体啊，涉及的呢只是娱乐界的名人明星，并不对政府造成威胁，为什么当局连这些媒体账号也不放过？我想请各位先来评论一下。那么陈国立先，您觉得这一波的封杀是中共高层最高层的这个受益呢，还是说就是网络当局网管当局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从策略的层面，恐怕网管当局他有一个想在这个网络安全法出台的时候不使它过于的政治化，以免受到各方面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关注有关系。他采取先从娱乐网站入手，显得他们好像是遵循一般的社会道德规律啊，等等等等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更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实际上从总的这个东西，他也没有违反习近平本人高层的意思，恐怕也是高层也有这个意愿的。就是说极权主义他有一个逻辑，他对侵害言论自由他有一个逻辑，他认为言论思想的自由这个空间管制，它必须涉及到遍及所有领域所有角落。如果也有任何一个角落，过去例如像邓小平时代包括江泽民时代，社会生活一般经济生活开始放宽了一些，有了一些私人的领域开始成长起来，所谓的民间社会出现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为什么这么斩断，要斩断宣传公民社会，也就是这个道理。他认为这个公民社会起来，它一定会蔓延，最后还是会造成，例如你说从极权主义搞到所谓威权主义，就是说民间有一定的空间，虽然我不直接挑战政治的话，我有生存的空间，但是他认为这个也不行。最后如果是往下发展，就是八九年的事件，虽然放松了，社会放松了，最后就成八九年的事件。包括九二年以后，邓小平又开始放松这个社会的民间的东西，最后还是出来一波一波的政治诉求在民间出现。所以他们认为极权主义逻辑，他一定要不是全就是零，不是全就是零，它是零和游戏，它不能说是空一个空间出来，然后你其他只专制政治，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先生，您的看法？
网络失控呢，实际上一直是中共的心腹大患，那么特别是在呢十九大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节点上。实际上呢，这回这个来封杀这个娱乐和八卦网站呢，实际上当然就是中共最高层的这个决定。实际上这个网信办呢，实际上是被动的，那么就是在而且背后有明显有中纪委的这个影子，就是在中纪委呢批评网信办呢叫做落实习近平的要求不坚决，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这么一种批评下面才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而且我觉得呢，当局拿这个八卦和这个娱乐网站开刀呢，实际上并不在这些网站的内容，低俗的内容，而在于这些网站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网站里面很多这个公众号啊，很多这个 follow 大概有几百万，有的上
几
千
万、
三千万，
对，
所以呢。所以呢，我觉得从大背景上来看呢，这次这个封杀这个网络呢，是在经济全面持续下滑，是在这个社会矛盾这个激化和党内权斗的话呢白热化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对整个社会实行全方位控制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嗯，好的。
那么呢，正是因为这样子呢，习近平呢，他在香港报道专门报道一句话，一定要把网络管好。如果发狠话，如果管不好的话，提头来见。
嗯，
这就充分说明这件事情是出自于习近平。
好，听听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
认为这是习近平呢改变江泽民以来的文宣政策的一次试水啊。虽然是由这个网络部门发出的通知，但是一定报告给这个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知道。嗯，只不过呢就是习近平留了一点余地先试一下水。江泽民时代的文宣政策是什么呢？那时候刚发生六四，那么中国政府呢痛定思痛，认为呢今后应该呢放开对这个吃穿网络性话题的禁忌，然后呢把老百姓的热情引导到这方面，让大家放纵这个感官方面的消费和享受，然后呢就减少这个政治热情。 就从那时候开始，出于这个总方向，就用双管齐下的办法，政治上呢就用这个所谓爱国主义宣传呢来替代了以前的要民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办了都市报系列，允许党报大办，那么然后就是这些都市报系列呢就专门谈吃穿玩乐性话题，尤其是性话题，就在几年之内就由这个什么呢分外恋走到了多角恋，再走到了同性恋，再就是恋恋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恋啊，
嗯，
那么就是在这方面突破的特别快。习近平呢现在的就是网络时代，应该说还是继承了江泽民时代这个方式。有一个网络调查说得很清楚，他是抽样200多万人，280多万人，那么这个样本更大，最后呢发现只有1%多的人呢对政治话题感兴趣，而其他的人呢都不感兴趣，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就是这些名人八卦还有生活上的有关的事情，所以呢极大的消解了中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习近平现在想改变这个做法呢，有一个很冒险的地方，这个消费方式已经成了中国的主要一种那个精神消费，或者说是一种什么呢业余消费。如果他一下改变呢，他得想出一个替代方案来。用那种清教徒式的是不行的。
对，好，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那么既然刚才何先生女士提到过去的这个策略，十几二十年的这个策略都是用娱乐化的这个开放来抵消政治人们对政治的这个热情或者是关注，那么按理说这个策略是应该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终止这个做法，或者是说好像有终止的这个倾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当局关闭这个八卦娱乐网站呢，引起这个网民呢非常愤怒。这个网民认为自己吃喝玩乐都受到了管束，应该说这些人不仅愤怒而且吃惊，因为没有想到说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当局会采取一个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一个措施，就是说不利于这个民情抒发的一个措施。但是我想到另一种政治稳定，因为现在这是一个爆料的时代，都在讲爆料。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高官落马之后啊，都往往发现他不仅是贪官，而且是淫官，而且跟这些啊这个什么主持人啊影视影星都有染，结果可能现在中国当局习近平当局考虑了另一头，就是反过来，如果说这些八卦网站继续的爆料，表面上锁定明星、锁定主持人、锁定名人，但这些爆料可能反而爆影射到高官头上，这个丑闻一旦暴露啊，这个政治后果严重。尤其是现在爆料都在说，很多爆料者说手上掌握了这个淫乱视频，中国高层的淫乱视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习近平当局啊，首先带个先下手为强，首先采取措施就堵塞这种爆料的渠道，这个杜绝这个信息来源，这是一个意图。还有一个意图是中共的一贯，有的中国人以为我只管吃喝玩乐，我不关心政治，还以为自己很精明，活得挺潇洒。我常常跟这些中国人喊话，我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国度，那么反过来，你娱乐自由的娱乐这个吃喝玩乐的自由都可能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是一个验证，就说中共他不会，尽管你是娱乐，你不是政治，但是你在网站上可以聚集几千万人的粉丝，对中国就很害怕。只要在任何共产党组织之外有几千万人聚集，哪怕不是在街上聚集，在网络上聚集，都让中国当局感到非常的担心和不安全。如果说一旦社会风向有变，这几千万人一声呐喊，突然喊民主自由怎么办？或者说打倒腐败怎么办？说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共产党在十九大前采取一个断然措施，要切断任何人群聚集，包括网上的人群聚集，这也是政治上的考量。
我想从一个习近平本人的一个风格来谈起哈。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我关注到网信办呢关闭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用了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宣扬什么骄奢淫逸的这种生活方式，豪华的奢侈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个按理说中国人这个过去几十年追求财富并不是一个罪名，那么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似乎推出一种红色的文化传统，那么他在比如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有会见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时候说要什么提供什么正能量啊，要宣传正确的价值观等等，这一点就是表明习近平他本身是一种比较清教徒式的，希望回归正统的一种社会风气。您觉得这个跟习近平他本人的这些红色信念和这个关闭这个网站有没有关系？
这和习近平个人特征有关系，这和其他的中共高官还不大一样。习近平他的信念、他的特征、他的个人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恐怕是有所表现的，就是说这个事件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但是我想， 包括他太太也是个演艺明星了等等，实际上他过去在八十年代以来他也不是笨的人，他也经历过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事情放松了实际上只会对政治上方面的压力减轻，但是他有他的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包括他掌权以后他要确立自己的统治方式，他要自己确立自己的包括不同于邓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不同于邓江的统治方式，他要把所谓的他的要不忘初心，他这些东西弄进来，一方面是他实际上也觉得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把民间的社会上的舆论给完全压下去了，他可能只能用他和我估计上次他的包括薄熙来还没有倒的时候，他在参观重庆模式的时候，他也对薄熙来提了很多赞扬的话，而且认为我们恐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比去比来恐怕还是毛那一套东西恐怕比较有成效，所以说他慢慢的回到这一点，但是我相信他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他现在树敌太多，尤其是现在在年轻人中间树敌的话恐怕对于他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他这个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纯洁化这些共产党，这个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而我想这一点他是完全估计错误。
我想听听高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在文革时期比如说用比如说低俗啊或者资产阶级这些理由来禁止很多的这个言论和文化的内容，那么我想就是刚才陈国先生提到习近平也许希望在文化上在政治在经济上反腐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也所谓回归初心，也就是建立一种似乎是清教徒式的这个干净的或红色的文化，那么你觉得在全球化的这个网络时代中国还能够重回当年这种比如说样板戏的那种文化模式吗？
我觉得是根本可以说就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因为的话呢它逆历史潮流而动，逆人心而动。低俗文化呢，实际上仍然是，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虽然不那么高雅，但是比党文化中的假大空、高大全还是更有人情味儿。从这一点上讲，低俗文化是实际上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那么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刚才破空，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话，就是当局呢打压这个低俗文化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担心这些大 V 们的这个影响力，特别是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我刚才我也是顺着破空这话呢也该再讲一下，特别是现在是个网络时代，是个自媒体时代，是一个火拍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去爆料去，一旦爆料的话，譬如说爆有人有色情的这个视频，有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见不得人这个肮脏的这些东西，那么话呢他们就极其难堪，特别是如果这些人还涉及到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话，那就更加这个难堪。所以呢我觉得话呢，与其说忽悠这个在网络二零时代忽悠老百去相信这种忽悠的话，不如的话呢正人先正己，从自己做起，别总搞那些不查都是孔繁森啊，一查都是王宝森，不要搞这些东西。
好的，
好。
那么何经理女士，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打压呢是跟这个中国出台这个网络安全法本月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想您从大面来谈一谈，就是中国这个网络安全法这部法规到底内容如何，会有多大的威力在网管方面，请你从大面来谈谈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这个重大的影响。
这一次这个网络安全法应该说有一样创新，就是罚款。对于这个传播不利的信息，那么就根据严重程度罚款几万到几十万都有，所以我想这一条可能会对很多人有威慑作用，因为喝喝茶大家也习惯了，也不是很害怕，但是呢对于罚款来说这样搞那是有点把大家发到倾家荡产。我想谈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会做出这种评判，然后来改变这个大家的所谓生活消费方式，我觉得还是跟经济发展有关。江泽民末期到了这个符文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黄金十年，那么就是搭上全球化这班便车，那个时候呢几乎很多中国人都梦想自己的出路就是到大城市，然后呢有豪宅有汽车有美女做妻子，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滑时期、衰退时期。据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清华大学李强，中国呢有78%+的人实际上是底层生活，还有几%的中产也是接近于底层的生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原来的财富梦想已经破灭了，就要提出一种相应的消费模式给大家，免得大家呢因为达不到那个目标而心生不满。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做出这种文化消费决策的那个大背景。但是人的消费有不可逆向性，由差的向好的容易，由好的向差的，大家就会觉得有失落感，产生不满。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这个政策呢，可能是南辕北辙，起不到他的作用。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元化开放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娱乐文化方面的这个放松，那么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一改以前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你是不是看到一种政府社会控制加强的一种趋势？这个打击娱乐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经常讲说中国是一个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来给自己缓言表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措施却在限制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限制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成了这个社会进步的阻碍。中国政府对人权有一个定义，说是生存权、发展权，那这次打压这个娱乐媒体啊，就恰恰在这个定义上证明他在违反人权。因为生存权，老百姓说我只管吃喝玩乐，我不管政治，那就是在讲生存，那么他打压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在多元化发展，他却限制多元化，这是限制了发展权。从中共自己定义的人权概念来看，这一次是严重践踏这个人权事件。这个娱乐媒体被关闭啊，是网络安全法的一个牺牲品。但是我要说的是，刚才各位都提的一个关键词叫低俗，这一次他们关闭这个八卦娱乐文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低俗，可以告诉广大的听众观众，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谈低俗，发布命令来关闭这些娱乐媒体的这些官员，没有人比他们更低俗。只要把他们的生活拿出来看，他们一定是全世界最低俗的一群。因为他们多数都是贪官，而贪官几乎都是淫官，而淫官过的生活是完全是低俗的生活。我们知道那个娱乐界，像汤灿说，汤灿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都有染，这就是明星的效应。还有一个男明星叫这个主持人叫芮成钢，说是跟20多位高官夫人有染睡个觉，那么最后只揭露了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夫人古令平，那是因为他落马了。那么现在这个芮成钢送到东北秘密服刑，判了个刑，当然也可能被在牢中做掉，像徐明一样被做掉。那么他睡了20多个高官的夫人，有的高官还在台上，有的夫人还在冠冕堂皇的出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不关闭这些网站，如果一旦这个像郭文贵或者其他报道者掌握的这个淫乱视频如果发布到这里，那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爆炸式 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紧急关闭。
好，因为时间不多，想请各位的发言呢都略微简短一些。我们知道，我想引用一位叫做端 Lily 端的一位观众朋友陈奎德先生，他提到，他说八卦网站呢的确应该封杀，除了博取眼球之外，能带来什么好的影响？这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因为言论自由的一个争议就在于，不仅是保护正确的言论，最重要是保护边缘化的言论，或者甚至不正确的言论。用这种观点来看，那么您是怎么反驳他这个看法？
对，这个就是所谓言论自由的非常精华的，而且过去曾经有些争论的部分，就是说低所谓低俗色情的出版物言论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为什么？这个言论自由为什么受到？
您说是在民主国家，
我就讲的是自由国家，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要保护这些言论自由？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机构，有一个人，他有权利规定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也就是说，他有一套道德标准，而且所有的人必须听命于他的道德标准。你说了其他的话，和他的话不同的，那你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极权主义社会。所以专门有个电影就是讲一个非常低俗的所谓的色情杂志，他当时地方的很多乡绅要把它封闭，然后打到法庭上去，很长很长的辩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个案例，说明这些东西
最后他赢了这个官司，
当然
美国保护他的这个
保护他的出版自由，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来
定义
定义什么叫低俗，什么叫高雅，什么叫不道德，什么叫道德，然后来由他来控制社会，那么这一定是个集权主义社会，
对，
毫无疑问。
但是我们知道高文清先生，中国的这个传统政治传统就一直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政治其实涉及到娱乐，涉及到文化，甚至包括在文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被打倒都是说他们私生活混乱啊，或者破鞋啊等等，就是私生活和政治领域的这个界限不分明，实际上确实是很多集权国家的一个特征之一。我想从这方面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中国的这个经验在过去。
那中国呢，在文革中呢，就是有钱口术，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就是造这个政治谣言。
嗯
啊，实际上呢，这次网络这个安全法呀，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一个大网，可以说是一个口袋罪。任何当局不喜欢的言论，都可以因此据此来给你这个判罪。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低俗的话呢，在文革中的话呢，也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在所谓红八月的时候，被这个砍这个高跟鞋，绞这个就是这个喇叭裤，哎等等这些做法啊，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这个在回潮。所以习近平现在这样子的搞法呢，我看他最后一定是这个走不通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低俗文化，低俗文化呢，它不管怎么说，它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从人的审美习惯呢，有就是各有所好，萝卜白菜各有所好，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你说毛泽东就是圣人吗？啊，邓小平是圣人吗？啊，习近平就是那个圣人吗？不是吧？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非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老百姓呢？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完全是违反人性。
好的，
是
何先生女士，听听您的看法。
是这样，在任何社会呢，消费这个低俗文化的人群总有一点，哪怕是在这个美国和欧洲，都有20%多的人是这个低俗文化的消费者。问题是在于政府呢，确实对这个文化消费呢，不应该用中国政府那种办法。中国政府当然消费这个低俗文化呢，是他引导的结果。目前呢，用轰杀的办法并不能改变这种局面。而是要不再控制其他领域的消费，比如政治文化的消费，放开这些，那么正常的人就会往这个领域走，还有一些就往比较健康一点的领域走。中国政府自己从江泽民时代用这种消解大家政治热情、开放这种感官享受的低俗文化，导致了目前这个局面。目前又想用政治手段来矫枉过正，我觉得呢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应该说中国这个经验证明，政府想控制文化消费，往往呢后果是很糟糕的。
嗯，
而应该采取这个西方这种管理，就是比如对这个低俗它有个界限，比如色情，还有什么分级影片管制啊，
分级制度，
就是不让别人去啊，分级制度。
嗯，
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这种方法，而不是应该用这种轰杀一刀切的办法。
嗯，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政治讨论政治文化全部都轰杀了，那么大家总要有一个地方释放自己的热情。
好的，好的。还有陈伯公先生，最后给您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老百姓呢，可以跟中共说一句话：只要领导人不低俗，人民就不低俗；只要官员不低俗，人民就不低俗。我们知道前几年人大开会的时候，两会开会的时候，所谓选举国家主席，突然有一票是宋祖英，唱票一出来，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议论社会上盛传宋祖英跟江泽民有什么关系。其实那个李志穗的回忆录就讲了，毛泽东时代这种淫乱已经在深宫淫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身边什么秘书啊，这个护士啊，或者是明星啊，都是他淫乱的对象。后来这个邓小平当时李志穗的回忆录，邓小平只要求他取掉一点，这个有一点就是关于邓小平的，在英文在中文版取消了，英文版并没有取消，就是说这个红卫兵揭发的邓小平在庐山会议的时候，他没有去开庐山会议，58年他腿摔断了，在这个医院里住着，他跟一个护士发生了关系，最后让那护士的肚子大了，被他的老婆卓然的赶走护士，而且一顿痛骂，逼着打胎。这个丑闻呢写到了这个书里面，邓小平要求李志穗拿掉他就算了，其他不追究。那么你说邓小平低不低俗？到了现在的时代，这些高原 把这些高官拿来盘点，有多少高官不是这个就说低俗的或者跟明星跟娱乐界发生关系的，是个疑问。
好，这个看来陈伯公先生搜集了不少这个低俗娱乐这个信息哈。好的，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何青莲女士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